第三章，伟大的使命。门徒在基督受难之后，几乎为沮丧所挫败。他们的夫子既被人弃绝、定罪，并且定死。祭司和官长也曾经讥诮说：“他救了别人，不能救自己。他是以色列人的王，现在可以从十字架上下来，我们就信他。”这时门徒的希望之光已告没落，夜幕已笼罩在他们心上了。他们反复重说：“我们素来所盼望要属以色列民的就是他。”这一句话，他们心中既感到孤寂伤痛，就不禁想起他的话来。这些事既行在有汁水的树上，那枯干的树将来怎么样呢？耶稣曾经多次尝试向门徒说明将来的事，但他们从未留心思考他所说的话，因此他的死颇令他们感到惊异。即使事后检点过去，他们看到了自己不幸的后果，便满心忧伤起来。当基督被钉死时，他们并不相信他会复活。虽然他曾明说第三日他必复活，但他们却不明白他的意思。这种缺乏理解力的情形竟使他们在受死时陷入完全绝望之中，他们大失所望了。他们的信心未曾突破撒旦所投射在其眼界中的阴影，一切的事对于他们似乎都是模糊而不可思议的。如果他们相信救主的话，则可省去多少的悲伤啊。门徒在因绝望、忧伤、以悲观而致意气消沉之余，聚集在那间楼房之中，将所有的门都关上锁牢，唯恐其爱师的命运也会落在他们身上。救主在他复活之后，就是在这里向门徒显现的。基督又在地上停留了40天，一方面准备门徒应付当前的工作，同时并为他们解释以前他们所不能了解的事。他论到了有关他的降世、他的被犹太人拒绝以及他的受害的种种预言，指明这些预言都一一应验了。他告诉他们要将这预言的应验当作一种保证，证明在他们的未来工作中必有能力随着他们。圣经记着说：“于是耶稣开他们的心窍，使他们能明白圣经。”又对他们说：“照经上所写的，基督必受害，第三日从死里复活，并且人要奉他的名传悔改赦罪的道，从耶路撒冷起，直传到万邦。”随后他又说：“你们就是这些事的见证。”门徒在基督和他们同在的这些日子中，获得了一种新的经验。当他们听到他们敬爱的夫子根据一切过去所发生的事来解释圣经时，他们对他的信仰就完全坚定了。他们已达到可以说我知道我所信的是谁的地步了。这时他们才开始认清自己工作的性质与范围，才看出他们乃是要将那交托他们的真理传与世人。基督一生的事迹，他的受难与复活，指明这些事的预言，救赎计划的奥秘，耶稣赦罪的权柄，他们是这一切事的见证人，而且也要由他们传与世人知悉。他们要传扬平安的福音，以及借悔改而得救与救主的大能。基督在升天之前曾将门徒的使命交付他们，他告诉门徒他们就是他那永生财宝传赠世人之遗嘱的知行人。他对他们说：“你们曾经目睹我为世人而牺牲的生活，你们看见过我为以色列家的劳力。我的子民虽然不肯归向我，因而得到生命。祭司和官长们虽然曾经任意对待过我，他们虽然拒绝过我，但他们仍必有接受上帝儿子的另一次机会。你们已经看见过所有到我这里来承认自己罪过的人，我都乐意接受。 凡来救我的人，我绝不是丢弃他。我的门徒啊，我将这恩典的信息交托给你们。这信息要传给犹太人，也要传给外邦人。先是以色列家，然后是各国、各族、各民。凡相信的，都要团聚在一个教会之内。福音的使命乃是基督之国的大布道宪章。门徒们要热心地从事救灵工作，将恩典的邀请传送与众人。他们不应等候民众来救自己，乃要将信息带到民众那里去。门徒要奉基督的名推进他们的工作，他们的一言一行都要专注于他的名，因为他的名具有使罪人得救的大能。他们的信心要集中在那位恩典与能力之根源的主身上。他们要奉他的名向天父祈求，就必得蒙允准。他们要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人施洗，基督的名要作为他们的口号，他们特殊的标记，他们团结的力量，他们行径的根据和他们成功的资源。凡在他国里被认可的，没有一样不是具有他名号的。当基督向门徒说要奉我的名出去，使一切相信的人都集合在教会之内的时候，他清楚地向他们说明保持淳朴的必要。因为越少夸张和炫耀，则他们的感化力就必越大。门徒说话要如同基督说话一样的淳朴，他们要将他所教训他们的铭刻在自己听众的心中。基督并未告诉门徒说他们的工作乃是轻省的，他指示他们那向他们严阵以待的强大恶势力同盟。他们必须与那些执政的、掌权的、管辖着幽暗世界的以及天空属灵气的恶魔争战，但他们绝不至于孤军作战的。他向他们保证要与他们同在，只要他们凭着信心出发，就必在全能者的荫庇之下前进。他吩咐他们要刚强壮胆，因为那较比众天使更有大能的一位，就是天军的统帅，也必在他们的行列中。他已为他们任务的进行做了充分的准备，并为其成功自行负责。只要他们听从他的话，与他联合工作，就绝不致失败。他吩咐他们要往普天下去，要往地球上最遥远之处去，即使在那里，我也必与你们同在。务须凭着忠诚与信赖而工作，因为我绝不致有丢弃你们之一日。我必常与你们同在，协助你们恪尽绝职，引导、安慰、认可并支持你们，使你们在说话上获得成功，得以吸引别人的注意力朝向上天。基督为人类所做的牺牲乃是充分而完全的，赎罪的条件已经履行了，他到这世界来的任务已经完成了，他已经得国，那是他从撒旦手中夺回来的，而他也成为承受万有的了。他要迈向上帝的宝座，要受天君的崇敬。他富有无限的权威，将使命交托给他的门徒说，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基督在即将离别门徒之前，又再度说明那国度的性质。他唤起他们回想从前他所告诉他们有关天国的事，他声明他的目的并不是要在此世建立一个属世的国度，他并未被派要继登大卫的宝座做地上的君王掌权。当门徒问他，主啊，你复兴以色列国就在这时候吗？他回答说，父凭着自己的权柄所定的时候日期不是你们可以知道的。除了他已使他们所能看见的启示之外，他们实无看到遥远将来的必要。 他们的任务乃是传扬福音的信息。基督之可见的仪容行将与门徒分离，但他们却获得新能力的赐予，有圣灵要配降给他们，印证他们去从事工作。救主说，我要将我父所应许的降在你们身上，你们要在城里等候，直到你们领受从上头来的能力。约翰是用水施洗，但不多几日，你们要受圣灵的洗。但圣灵降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救主明知任何辩证，不论是如何的合乎逻辑，也不足融化刚硬的心，或突破世俗与自私的壁垒。他明知他的门徒必须领受天来的恩赐，也知道唯有对那位圣为道路、真理与生命之主具有活泼的认识，因而产生出火热的心与能言善辩的嘴唇，才能将福音有效地传开。那委托给门徒的任务，非具有伟大的效能不可，因为那邪恶的潮流深沉而且强烈地和他们冲突，而统帅的幽暗势力的，乃是一位机警而坚决的首领。因此，凡跟从基督的人，唯有靠赖上帝借着圣灵所给予他们的援助，才能为正义而从事战斗。基督告诉过他的门徒，要他们在耶路撒冷开始工作。该城原是他为人类做惊人牺牲的场所。他曾取得人的形象，在那里与人同行共话，也有少数的人看出了天国是何等的临近人间。他也曾在那里被定罪受害。在耶路撒冷有不少的人暗中相信拿撒勒人耶稣就是弥赛亚，同时也有很多人却也受了祭司和官长们的欺骗。福音必须要传给这些人，他们要蒙召悔改。那唯有借着基督才得免罪的奇妙真理要向人解释明白，并且正值耶路撒冷合城被最近数周来惊人大事所激动之时，门徒的宣讲就必造成最深刻的印象。耶稣在他从事传道工作的时期中，曾将门徒要在他那使世界从被罪恶奴役中复原的工作上与他合而为一的这一事实经常摆在他们的面前。当他差遣十二个门徒，后来又差遣七十个人出去传扬上帝的国时，他教训这些人，他们的责任乃是要将他所教导他们的转授别人。在他所有的工作中，他都是训练他们做个人之功，并要在他们人数增加之时予以扩大，终于直到地极。他给予跟随他的人的最后教训，就是他们已受托为世人保管着救恩的佳音。当基督行将上升到他父那里去的时候，他就领门徒出城到伯大尼去。他在这里停了下来，门徒就团聚在他的身旁。这时他伸出手来祝福，好像发出护卫的保证一般，他就缓缓地从他们中间升上去。正祝福的时候，他就离开他们，被带到天上去了。门徒正举目望天，要看他们那上升之主最后一眼的时候，他已被成对欢呼的天使迎接了去。当这对天使护送他升往天庭时，他们高唱着凯旋之歌。世上的列国，你们要向上帝歌唱，愿你们歌颂主，歌颂那自古驾行在诸天以上的主。你们要将能力归给上帝，他的威荣在以色列之上，他的能力是在穹苍。门徒们仍在热切地举目望天，这时忽然有两个人身穿白衣站在旁边说，加利利人呐，你们为什么站着望天呢？这离开你们被接升天的耶稣，你们见他怎样往天上去，他还要怎样来。基督再来的应许乃要永远长信的铭记在他门徒的心中，他们曾经看见他升天的这同一位耶稣必定再来， 接那些在地上献身为他服务的人到他那里去。那对门徒说，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的同一个声音，也必欢迎他们进入天国到他的面前。大祭司怎样在预表的仪式中脱下他大祭司的外袍，穿上了执行普通祭司职服的白细麻布衣服，基督也照样脱下了他的王服，亲自披上人的形体而献祭。他自己既是祭司，也亲自做祭牲。大祭司怎样在圣所执行任务之后，穿着大祭司的外袍出来，到那迎接他的会众之前，基督也必再度降临，穿上极其洁白，是地上漂白的，没有一个能漂得那样白的外袍。他必在他自己的荣耀和他天父的荣耀中，并由全部的天军一路护卫着降临。这样就应验了基督所给他门徒的应许，我必再来接你们到我那里去。凡爱慕他并等候他的人，他必将荣耀、尊贵和永生赐给他们为冠冕。那死了的义人要从坟墓里出来，凡活着的义人必和他们一同被提到空中与主相遇。他们必听见耶稣那叫比任何音乐更为甜蜜悦耳的声音向他们说，你们的战斗已经完成了，你们这蒙我父赐福的，可来承受那创世以来为你们所预备的国。因此门徒便得以在他们主的复临指望中欢喜快乐了。